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尽你的职事，第十七篇。
生命不好讲，这个人位啊更不好讲，所以啊，一想到为主做工、服侍主、劳苦，我们马上里面呢、热血沸腾，就喜欢呢、有份其中干一番。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和人的天然是连起来的。但是说到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神，这个人就不太容易懂。那生命就是啊，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或者你要问呢，为什么这一位神要是三一神？为什么这一位三一神要经过一个过程？那个答案就是，只有这样他才能来成为你的生命。所以啊，生命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当你这样来取用它的时候啊，你就发觉生命是这三一神的涌流流出。当这一位三一神呢、流出来给你得着了、享受了、取用了、经历了，这一个得着、享受、取用、经历，就是对生命的得着、享受。你摸着的是主，你得着的是生命；你享受的是主，你这个话支取的是生命。这一位主在你身上成为实际了，就是生命在你里面落实了。所以你不要把这位神和生命分开，你也不要把生命和神分开。当你摸着神了，摸着三一神了，摸着三一神的涌流了，摸着基督了，摸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了，这个生命啊，在你的身上啊，就成为你的实际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需要花时间的。今天我再预备一下啊，下午也没有太久，我大概花了40分钟。不是这一段，这是昨天写的，想继续写下去啊。我在写的时候我就在想，主啊，若是要这样慢慢的讲生命啊，那这个生命就要讲到这个年底。弟兄告诉我还有十几堂啊，还有20堂，那就差不多。那我又觉得这个怎么办，若是要讲这么慢，那么我们真的东西都还没有来了，现在还在打底子。这个老打底是打这么多个月，这个你想啊，先要讲生命，然后讲生命的成长，然后讲人位，然后讲人位的成型，这四个没有一个简单的，能不能清楚啊？要不然呢，这句话生命的成长和基督人位的成型就会变成啊一种的道理。我听说今天下午你们就在那研究了，说为什么你又讲这个生命啊，生命的成长和人为的成型是相对的，成正比的，是吧？是成相对的，就哎，相对是不是成正比啊？相对不是，是反比啊，是成正比的，就是你长得越好，人位越在那儿。又说什么呢？又说许多的时候啊，许多的圣徒啊，长得非常好，就是不成型。你记不记得我和你举那个例子啊？这个好像复习稿上没有，我举这个中国人的例子，复习稿上有没有？没有啊，他把它拿掉了。我告诉你啊，你看中国人，2000年以前的中国人多聪明，这100年的中国人多聪明，中间有2000年的中国人多愚笨。你说这个难处在哪儿？你说这个难处啊，为什么2000年以前的中国人那么聪明？那就是在什么呢？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诸子百家，那各种的发明，是不是各种的设计？中国人呢、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若是你把东方和西方的历史比一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一点也不在西方人的后面。但是呢，这2000年，自从啊这个汉高祖拿了那个叫什么人呢？我也忘记他的名字了。哎，董仲舒什么霸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也不是独尊儒术，独尊敬拜皇帝的方法。你这个儒啊，儒这个是儒这个字是祭祀，这个字的意思啊是祭祀，就是用什么方法来献祭，来有一个这个朝仪，不是他不是定这个朝仪吗？完全是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式的东西，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个人呢，不需要用脑子。 人需要活在那个方法里。他把这个方法定了以后呢，这个皇帝就做得很痛快。所以这个人是中国人的功臣呐、啊，没有他就没有中国，懂不懂这话？这个孔夫子所以能够这么影响中国，就是因为这个姓董的。那么这个姓董的为什么这个功劳这么大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姓董的，中国才是中国。如果没有这个姓董的，我请问你啊，你相不相信今天的中国远比欧洲还要复杂？这个欧洲这个地啊，你去过？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若是你去过，你就知道，我去过好多次，而且我每次去我都开车。那我的个性啊，不喜欢几点上火车几点下火车，也不喜欢今天到哪一个站明天到哪一个站。我的个性是今天走20里看那个城很可爱就住那儿了，明天再开了800里看不到一个城可爱的就一直跑了，懂不懂？不讲究啊，有一个规则规章，哪天到哪哪天到哪，那个太痛苦。我在欧洲开一开车啊，我就很有感觉，我好像几乎要说，主啊，谢谢你啊，给我们一个姓董的。因为这个姓董的啊，他把这个皇帝啊搞得那么过瘾，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元朝来了也想做皇帝，金朝来了也想做皇帝，辽朝来了也想做皇帝，然后到后来这个满洲人来了也想做皇帝，所以到后来通通变成中国人了，懂不懂这个？懂不懂这个说法？如果不是做皇帝这么痛快呀，皇帝如果中国的皇帝跟蒙古人一样做蒙古包啊，他绝不会到北京来，他一定就定都在蒙古什么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到北京呢？这个做皇帝啊，根据董家这个规矩啊，那太痛快了。所以啊，你知道这个中国了不起啊，没有一个国家这个土地这个分割像中国这么厉害。中国完全是山吗？完全山，完全是山，完全是谷，懂不懂？中国是一个山国 ，mountain country， 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mountain country。从这个 Himalayas， 对不对 ？Himalayas 就喜马拉雅山呢、啊，一直下来到海边，完全是山呢、啊，一座山，一座山，一座山，一座山。我在新疆，我开车跑，不是开车，坐车跑，沿着天山跑啊，就故意这么跑，就是想看看这天山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山是可爱哟、哦。天山那个山跟桂林那个山不一样的啊，就不讲这些了。总而言之呢，我告诉你啊，凡是到中国你一走，你就发觉这里也是山，那里也是山，那里也是山，那里也是山。这个我看的就是最近的一篇文字啊，说中国只有7%的地是可以种的。然后就讲了这句话，这是应该是在 Time Magazine 上，或者 Time 或者 US News 这个英文的杂志上，他说7%的地。在中国 supported 1/4的地上的人口，这个1/4的地啊，大概就跟 tax 差不多一样大。换句话说， tax 是那一块地今天种得好的话就可以养活13亿人。是美国人不会种地，中国人会种。好了，这样一个山的国，没有什么平地，没有什么可耕的地，竟然怎样呢？竟然维持成一个国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统一，这个皇帝这个帝王的思想，这个儒家呀对帝王那一嘴尊重。哎呀，这我就不是讲信息了，但是你等等啊，若是你要做一个中国人，你这个观念都应该有啊，不要到后来人问你什么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呢？好了，难处在哪儿呢？也因为这样尊重中国人呢、啊、这个2000年中国人就不见了。中国人变成什么呢？变成一堆傻子。所以这个西方人到中国来了，不愿意见了皇帝，不愿意跪下来。所以我们北京啊，那些在朝的大官就下了一个断案，美国人的膝盖，不是西方人的膝盖是不会弯的，只能直着走路。你要跟他打仗的时候，你只要设计一个方法叫他跌倒了爬不起来，你就成功了。你像不像有这种脑子？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2000年以前，有那么多的学说，有那么多的技巧，有那么高尚发明的人，就是这帮人。为什么这帮人过了2000年变得这样的愚昧？为什么？因为2000年中国人只有生命没有人为，他 他把你整个这个人味啊扼杀起来了。所以你看啊，你就属中国的文学，到唐朝就是诗了，到元朝什么就是赋啊，是啊，曲啊，到元朝曲什么是赋啊，汉朝是赋，好了，什么赋啊，诗啊，曲啊，没有什么小说啊。那后来勉勉强强说有些小说了，你看看有哪一本是可看的，什么七侠五义啊，什么什么啊，水浒传呢、啊、还有什么西游记啊，还有什么，哎呀，反正什么什么学什么东征啊，还有什么杨家将啊，你看吧，没有小说是可看的，没有一本可看的，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存在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做考据是可以的啊，你知道他那时候吃什么饭呢、啊、你也知道他那穿什么衣服了，做考据可以。真正的文学没有价值了，若是有价值，中国人就这么一本，对不起啊，这个话是过了，《红楼梦》，除了《红楼梦》，中国没有出小说比不上日本。你不要小看那日本那个《源氏物语》啊，那就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日本人写的，叫《源氏物语》。你不要看他就那个里面呢，他都有他的东西啊，他把那个时候的社会，把那时候的人情那种描述，叫你觉得很吃惊啊。为什么在这么久之前呢，日本那个时候是军阀呀，在日本的军阀之时能够出这样好的小说家，中国人为什么出不来？为什么？因为啊，中国人呢、啊、有点像主的，不说了啊，总是有点像一些基督徒。这基督徒怎样呢？天天长生命，不肯长人味，所以一个个子大大的、粗粗的、壮壮的，这是北方人；南方人瘦瘦小小的，但是管他什么吧，都没个脑子。懂不懂这话？我不是给你举了个例吗？好像我呀，刚刚到这儿来，到美国的时候，这是啊，将近40年以前，37年以前，还没有什么人看得起中国人，教授对中国人态度也不好，这个到社会里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好。你到巴士站去等巴士，人对中国人态度也不好，人看不起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有人味的，懂不懂的话？看不出什么人有人味，大家那个人味啊都变成技术了。我会用酱油，所以我开中国饭店，懂不懂？谁会开中国饭店？会用酱油的就可以开中国饭店。那我用酱油，所以我可以开中国饭店。那我酱油也不会用，我有手，我就开个洗衣店。这就是中国人。这么多的中国人，为什么2000年的时候没有什么人，没有几个人长出人味来的？连中国人的历史到后来都不能读了，什么皇帝生了就要起红光了，懂不懂？不是生皇帝的历史就会写吗？他生的那天晚上东方就起了红光了，或者一个大龙就飞来了，你这不知道怎么连写历史啊也写不来了，都给糟蹋到一个地步啊。他的生命还是在长吗？因为他也在吃饭吗？但这个人味啊出不来了。一直到等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西方的教育进到中国了。西方的教育进到中国，我这个年纪还是两重的。比如说啊，我在西安的时候我读小学，就在我小学不远的地方就有私塾，那个私塾老师还有个辫子。我年轻时候那个小脚很多的，到处都是小脚，就是走路怎么摇摇晃晃的，那个老太太们呢到处都是小脚。那年轻的时候看那些私塾拿那书，拿起书在那背呀、啊、懂不懂？这个什么百家姓啊，什么三字经啊，就拿着在那背呀、啊。我告诉弟兄们了，我们就读所谓的现代的小学，1+1=2，这是现代的小学。那最新式的小学的1+1不一定等于二，就看你一是什么，是不是？这不是最新的了吗？哎，最新的1+1也不等于二了，一如果加负一就等于零了。如果这个一个锅加一个皮球什么都不等，还是一个锅一个皮球，这所以不一能于二了。这东西越来越进步啊。但是无论如何，我那个时候啊就读现代的小学了。现代的教育做什么呢？就开始教你啊，你有一个人味，懂不懂？你有一个人味，你不是没有出息了才要去演戏，你不是没有饭吃了才要去演戏，你可以把它发展成为一个艺术。 懂了，以前你唱戏的啦，学音乐的啦，画画的啦，是人所不尊重的。画画也可以，因为画画是连于写文章的。那现在呢，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画家，能不能清楚？你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家，是大家都尊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人身上啊，大家都公认他那个人位长出来了，懂不懂这意思啊？你知不知道啊？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但是基督这个人位，这个身体却是有许多的肢体，这个身体许多的肢体，这个人位长出来长得完全的时候啊，却产生各种各样的特色。你要注意我说这个特色，因为用属灵的话说呢，就是有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啊，就是以弗所那里所说的知识。这个知识啊，是什么呢？是和这个基督的人位完全连起来的。没有生命的成长，没有人位。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像我这个孩子啊，我有个孩子，那时候我做一个决定，我觉得啊，这里读高中是很可怜的，坏东西都学到了，好东西都学不到。所以他这个小学毕业了，就八年级，我就决定啊，叫他去读大学，不要读这个中学。他也去读大学了，感谢主啊，而且读的成绩也很好，应该是第一名啊，毕业大学第一名毕业的。好了，现在我回头看一看啊，价值也不高嘛。那个时候是不说，17岁大学就毕业了，你看是不是很神奇啊？17岁大学毕业很神奇。现在我看看，跟大家都差不多嘛，跟那27岁毕业的也不都一样。我就想想我自己，我就是27岁大学毕业的，所以这个爸爸跟女儿就不能比呀、啊。懂不懂这意思啊？看我这个女儿多聪明啊，那个爸爸多笨呐、啊！但是到后来都不是这些过程，都是人为。到后来到底你这个人怎么样发展？那属灵上来说，到底神所给你这个恩赐有没有成熟，有没有成型，而让基督啊来做你的人为？基督做你的人为，有内涵的一面，有表显的一面。内涵里面就是基督自己，就是神圣的素质、神圣的属性在你身上的构成。而这个属性啊，不仅是一个性情，也不仅是一个本能，也带着这个性情的喜好，能不能清楚？所以啊，这个基督人位在我们身上的成长，就是说呀、啊，这一位的主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把神圣的属性啊构成到我们身上来，根据他的所示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但是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这句话里面就有很多的讲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啊，在来描述肢体的时候，圣经没有把肢体描述成一个工具，圣经把肢体啊描述成一个人位。他才说什么呢？眼是不是怎么说的？眼不能，我现在记不住说谁对谁怎么说了，是不是？假定说眼不能对口说，我用不着你，问你这个是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不，哪里有眼睛会说话的？这是个人在那儿说话。手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一面来说，你有没有注意这个身体啊？绝对是彼此需要的，没有可能不彼此需要的。另外一面呢，你有没有注意啊？好像眼成为一个人了，好像口也成为一个人了，好像耳成为一个人了，好像手也成为一个人了，好像脚也成为一个人了，好像每一个肢体在它特定的功能里，那个运行里，都有一个人位在那里，它成为一个眼了。感谢主，不是青光眼，不是近视眼，不是白内障的眼，是一个团体版团体，是不是叫团体团体啊？啊，是一个最好的眼。这个眼呢并不是一个工具，你有没有注意圣经里没有说它是一个工具，能不能清楚？是为着看的，为着这一个人来看的。不，这个眼是会说话的，眼是有个体的，眼可以在那里对口说，我用不着你，或者我需要你。说出什么呢？当这个恩赐在那成长，就是生命在那成长，把这个恩赐长得显明的时候，它是一个人位长出来的。就从内涵来说呢，你的人位也是基督，我的人位也是基督。 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而这一个身体只有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就做运作来说，运行来说，却又不是这样。却又是什么呢？每一位圣徒在健康的情形里都应该长成特殊的份，而那个特殊的份呢，是连于基督的人位的。就好像我举这个例子，为什么中国人这2000年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夸口的？为什么2000年前的中国人这样可以骄傲？那为什么这50年的中国人又是这样可以骄傲？你看这50年多少人得诺贝尔，是不是？还有上太空，现在不又上去一个吗？我还没有研究他是不是斯大附中毕业的，因为第一个是我的 学弟，这个第二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照说是应该建中没有事干的，就专门研究怎么上去，附中的爱玩就以怎么上去去玩去，所以应该都是斯大附中毕业的。好了，感谢赞美主，管他什么学校毕业的，你看泰国人不去2个了吗？是不是呢？还有那天我一看，哇，中国人得诺贝尔的文学奖，那个在马来西亚，我差不多就跳起来，我说嗨呀，中国人得诺贝尔的文学奖，这不可思议啊。当然我就对你啊很叹息了，你的梦已经绝对不可能达到了，给人拿跑了。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我在旅馆里，在马来西亚那里有特会，有这个长老训练，我住在旅馆里，感谢主，他们给我一个人一个房间，是尊老让贤，这个老弟兄一个人一个房间，我也要求了，我说请你给我一个人一个房间。我在那看那个电视啊，哎呀，中国人得文学奖，但他一个东西我倒劝你，很多人访问他吗？他就说了，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一听见得文学奖以后啊，就不断有人打电话给我，我还没有机会沉淀我自己，懂不懂那句话？这个当然是翻译啊，这是这个他大概讲的是法文啊，翻译的沉淀我自己。换句话说，我还没有时间安静安静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还没有机会啊沉淀我自己。我就想想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从来不沉淀自己，一场赶一场又一场，赶一场又一场，真是沉淀2个礼拜回来都死了。你们注意，每一次我们第一个集中第一个聚会，哎呀，那个以后再写一个条子，要命大会，因为什么都沉淀了，都死了，要聚几天会以后啊才又活过来。但是啊，我就回来这样说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这么厉害？你到哪一个大学教授没有中国人的？在美国，小大学、大大学、有名的大学、普通的大学，你只要这里有个大学，教授里就有中国人，而且常常这个拔尖的教授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懂不懂？你到哪一个大的公司没有中国人在那做主管的？你到哪一个地方没有看见中国人在那里开展的痕迹的？中国人现在了不起啊！为什么了不起？因为中国人终于懂了，不是吃饭的问题，是人位的问题；不是生命的问题，是人位的问题；不仅是我生命成长的问题，也是人位成型的问题。2000年的时间呢，借着这个董先生，这董先生的2大贡献。第一个呢，因着这个董先生啊，中国就没有变成欧洲，要不然我绝对相信浙江是一个国家，福建是一个国家，我也不大相信福建是一个国家，我都相信福建是3个国家，福州是一个国家，然后厦门又是一个国家，还有它是3种话，连广东也是，广东有广东话，还有汕头话，还有台山话，那是广东，客家话是哪里啊？也是广东。还语言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基本嘛，你是这个语言它就在一个国家里了嘛。你看浙江和福建那个交界都是山的，我给你保证那也是一个国家。就不知道这个中国会有多少个国家出来，因为中国这个地理的环境啊远远没有欧洲那么好。欧洲有山就是那一个山，那有名的那个叫什么山呢？ 就那么一个山，我翻过一次，不是翻的，我也是开车，我看地图，这是真的是，我看地图，我说哎，我为什么要绕这么远呢？我说我就这么开这个小路上去，不就完了吗？山就在前面，我就开始往上走了。 越走路越窄，越窄到后来啊，就是一个车子那么宽。感谢赞美主啊！所以等我终于翻过去又下来了，就从这边是意大利啊，就到瑞士了。从意大利到瑞士以后，吐一口气，哈利路亚，也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啊，这是高级探险。但是弟兄你要注意啊，我想想这个欧洲有多少山呢？想想中国这么多山呢，但是因为这个董先生啊，所以大家都知道皇帝是可贵呀、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到中国来愿意走的，都留在这儿等到被你同化。所以现在把中国就同化出来啊，中国才是真正的 melting pot。你就不知道所谓的汉族或者中华民族是融化了多少种的民族，懂不懂啊？我到新疆去看，来，不要不要讲故事，这讲故事没时间讲真理了，时间快给我讲光了，不讲了不讲，到新疆不讲了。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你要注意啊，2000年这个你不能改，2000年中国没有出什么。中国在传统里还是出了一些画家，还是出一些诗人，能不能清楚？还是出一些在各面有成就的人。但是原则上来说，90%多的中国人一生都没有叫做发展他的人为，就是这样。我生在一个农夫的家庭，我就是种地，然后我就种地种到我死，然后我就让我的儿子再来种我种过的地，那就是我父亲我祖父种过的地。这还是这个盛年，不是荒年。若是荒年，若是有战乱，连种地还弄不上。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生命的成长都没有问题，人为的成熟成型都成了问题。所以中国到后来才会有那个广大的人才缺乏的情形。在塘沽他们做那个大炮，跟日本人干起来了，记不记得日本人干起来？他说大炮很有意思啊，大炮啊，不是，是英法联军，不是跟日本人。英法联军打中国的时候，他这个大炮啊，做好了，不能转的，所以一炮打上去，永远在那个地方。所以开头打几炮，他们没一个人敢动，所有的船都很远。后来发觉左一炮右一炮，老在那个地方。他说原来就这一条线，所以他就在想旁边，你在这打炮，他在线旁边慢慢把船开过来，然后登陆，然后占领。这就是中国人。你说哎呀，这个满清政府啊，不要说腐败，这个人为没有给他机会长出来，懂不懂意思？不是满清腐败，没有一个国家在那一种情形里后来会不给人感觉是腐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机会啊发展人的人为。这个台湾啊，不是这个美国啊，发展人为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就变成了不需要生命长大，所以你画一个圈马上就是天才。你拉个小提琴噔，哎，杀了个鸡，可是马上别人讲哇，音乐天才，你是了不起，将来你要成为最有名的小提琴家，连贝多芬的歌这个音乐给你拉了都还不过瘾呢。然后怎样呢？所以在美国受教育的啊，不太懂得生命的成长；在中国受教育的啊，不太懂得人为的发展。如果把中国的教育配上美国的观念什么呢？我要叫你这个人为长出来，然后这个教育的时候，他是着重在教育你，严谨的教育你，严谨的纪律的来教育你，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教育就会成为最成功的教育。美国失败在哪儿？拼命叫你发展人为，不叫你生命成长。中国失败在哪儿？拼命叫你生命成长，不叫你发展人为。结果怎样呢？一个人呢长不好，美国人长得不像样，中国人也长得不像样。什么样的情形是健康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好好的跟随主，你就要说主啊，我愿意我的生命成长得非常好，我也愿意这个人为成型得非常好。你现在能懂一点？当我说这个人为的时候，一点不是抽象的。你不要说这个我不懂，在基督的身体里只有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这个人位必须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构成，长出形来。对，这个人位成长是借着神圣的属性不断在我们身上的构成。 是不是？当然还有其他运作方面的讲究，这是只讲这个原则上，是神圣的属性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构成，把我们构成一个满有神的人。这个叫什么？这个认真说就是生机生命的成长，不是生命的成长而已了。现在我们还下面还有一点讲生机生命的成长，我会告诉那个不一样的地方。生机生命的成长会着重在它的更新，会着重在它的变化，能不能成长？会着重在它的磨成。生命的成长会着重它的丰富，着重在它那个个子长得好，个子长得健康，个子长得大。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人未长的时候啊，它不仅神圣的属性不断地构成在你身上啊，也经过你身体中特别的一份彰显出来。所以圣经才有这样的说法，手有一个人位，眼有一个人位，口有一个人位，脚有一个人位，只要你是身体上的肢体，在那都有一个人位。就一面来说，这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因为基督之外没有其他的人位。就在另外一面说呢，又是在你身上所构成的基督。能不能清楚啊？有的人说，朱弟兄，我看你跟很多人都不一样。我很喜欢，我适合和的人都不一样。有人就讲了，我真是盼望像你一样，那我就告诉他，你也不可能像我一样，就好像我也不可能像别人一样。我要像别人一样是 reproduction， 能不能清楚？不是真正主自己做出来的，是我模仿出来的。我记得我在有些地方讲到，有的地方很有意思，特别是全世界弟兄，因为我讲到比较活泼嘛，他们坐在那儿，我手一举，他们坐在那儿手一举，我这一动态。我也告诉你啊，我看到不少弟兄这么学。还有我讲一句，有人在下面重复一句，我在上面讲，他下面嘴巴动，我知道他在那重复了，因为他就这样去说，但是没有行的，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啊，你不是我吧？我是了不起的，你要把这句话一路录下。你看朱总说他了不起，你也是了不起的，就一个你，就一个我，也就一个你啊。所以啊，你要告诉主啊，我不仅要有生命的成长，我们大家都需要，我们还需要有人位的成型。好叫怎样呢？好叫召会中所有的这个弟兄姊妹，就是基督身体上所有的肢体啊，都成熟的来尽他们的份。那个是什么？那个也就是这个职分。所以现在弟兄们懂啊，为什么我要讲故事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这么拉扎？因为我若是不这样呢，我怕你们还在那研究这个道理。这个人为到底是什么呀？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神，懂不懂？要不懂，那生命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懂不懂？还不懂？经过就是生命是经过过程三一神永流到你里面，懂不懂？还不懂？那生命就是基督，你总懂了吧？你有没有信耶稣啊？信了，信了就得什么？不是得生命吗？人有了神的儿子，错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道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哎，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生命就是基督。然后怎样呢？这个生命是永远的。换句话说，这个享受主是很有意思的。你若是啊愿意这么享受主，比如说啊，你是这么一个器皿，那么你现在说，主啊，我愿意这么享受你一点。你享受这一点呢，这个生命叫永远的，他不就进来了吗？给你享受到了吗？然后这样呢，就拒绝离开。有时候你会告诉他，你有没有？我就做过，主耶稣啊，我现在后悔了。我甚至有一天，主耶稣那个主都没讲，这耶稣啊，我后悔了，我这么傻，把自己奉献给你，爱你，我现在请你离开。你笑什么笑？你有没有这么祷告过？有没有？也有。那你笑什么笑？因为他说，因为你这个话呀，与我心有戚戚焉呐，我们都一样。哎，但是奇怪在这儿啊，这个生命啊，好像可以把它遮蔽住。对吧？我他是一个很属灵的弟兄， 或者说多年追随的弟兄，他有几个月有一段时间属灵情形不行了，所以就会给你一个感觉啊，哎呀，这个地方好像很生疏啊，这个地方好像对属灵的事啊和属灵的那个这个属灵的世界啊很遥远呐、啊。但是奇怪就在这儿了，他一回来聚会，他只要阿门个几声，他原封不动啊，有多少还是有多少。你呀、啊，我告诉你，你这里是发亮的呀，他那都给遮住了。哎，你不要因为这个亮就小看他呀。哈、啊，你蒙了30年了，我才30天呢，你看我长得多好啊。他说：“你等等看，我把这个灰弹一弹，你看我这才亮嘞。”因为什么？永远的。哎呀，你不要以为你说朱兄，你是不是刚要写不下去了，就这么啰啰嗦嗦，生命就是神啊，你就要这样了解吗？什么是生命？这就是生命吗？我说：“哦，主啊，我喊的是主，得的是生命，是不是呢？”我说：“主啊，我爱你，我爱的是主，享受的是生命，能不能清楚呢？这个生命就是神的自己。”那现在我们要说到下面一点，你要认识啊，生命的运作是在他的所事里的，这个生命就是神自己。这个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圣经啊就不来解释他。从一面来说，圣经说他是爱的神，能不能清楚？他是公义的神。认真说，讲到神，他只有几句话啊，什么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光，神是爱，大概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太多的解释了。但是啊，说到神的所事，就是生命，那里解释啊就有很多面呢，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第一个说啊，认识生命的运作在他的所事里，它是什么呢？永远的生命。你看前面不是才说过永远的生命吗？为什么还要再和你提一次永远的生命呢？因为这是啊生命里最大的一个特性。若是你说到生命了，你可以说它是复活了，你也可以说它是灵了，是无穷的大能了，神圣圣洁了，但是都在一个特点上啊，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为什么它是复活的生命？因为它是永远的生命，能不能清楚？为什么它是大能的生命？因为它是永远的生命，永远成为这个生命一个特殊的记号了。哎呀，为什么一个人一信耶稣，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因为啊，他一次得救所得着的就是永远的生命。因为为什么神在你身上做的工，只要他所做的工，只要是他所做的工，都有永远的价值？因为啊，这一个生命啊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你要注意啊，这个生命啊是永远的。然后怎样呢？感谢主，不仅是永远的，这是说到啊他的存在，说到他存在的所事。然后怎样呢？他是复活的生命。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啊、什么叫复活？你知不知道啊，这个人呢、啊、什么都有办法，这个人呢在地上什么都有办法，到现在克服到一个地步，人都觉得很稀奇了，那个科学的进步啊，人都觉得很稀奇了。但是有一个东西人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死。我告诉你啊，人会永远没有办法，因为人就要死的。没有人可以研究发展到一个点人不死。现在不是想到很多方法来吗？最近连这个脑子怎么搞了都可以，好像这个人还可以叫他复制出来，管你怎么说吧。我告诉你啊，但愿人不做过分，人不得罪主，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范围。我还是相信主还是主，你搞吧，主会说你搞吧，凡是你愿意搞你都搞吧。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无论你怎么搞，有一个东西啊没有人能够逃避胜过，就是死。这个死一面来说是一个事实，一面来说是一个诠释。就做事实来说，人活着就是死，人活的那一天也就是人死的开始，能不能清楚呢？不过中间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来说，你可以说是他成长的过程。就做人的存在来说，你也可以说是他一个死亡的过程。人生下来就是预备要死的，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律。然后怎样呢？不仅一个存在的事实是死， 事业是什么？事业是一个权势。你要知道啊，没有一个权势比死亡的权势更厉害。死亡是一个权势，就说物质来，就说这个 physical 是物质啊，就说物质来说，你可以说这个人死了，这个权势啊，在他的身上啊，达到了最高的境地了。这个人是死了，这个人死了，你要知道啊，你站在一个过去的人的旁边，你怎么说怎么喊怎么梦，甚至你说我巴不得我带他死，他还是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带他死，你也不能做任何的事，因为死的权势在那里有一个完全的控制，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我有一个亲人最近住医院回来，从医院回来以后啊，这个脑子啊不是太好了。我就打电话去问，我在的时候就问他，他眼睛会睁开，我说怎样怎样，他就看看我，然后又看看电视。我就跟我的兄弟讲说，你有没有注意，这像一个2岁的孩子了，懂不懂？对什么好像都，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个最后的一步没有来，所以人里面不是那么忧伤，那懂不懂的意思？你还是觉得可以摸着他，你还觉得你可以拥抱他，你还觉得你可以握他的手，你还觉得你可以对他说话。有一天呢，若这个权势来了，人就会发现，哎呀，这个权势没有人能胜过，没有人能打倒，没有人能抵挡。这个权势来了，就成为人犯罪在神的审判下最大的一个权势，而也就是撒旦所能用的最厉害的一个权势，就是死。但是你知不知道啊，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复活。这个生命啊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什么呢？不是啊像那个越野赛跑啊跳过这个障碍赛，懂吗？有没有这么一个赛跑叫做障碍赛，就是你要跑得很快啊，然后跳过一个障碍，再跳过一个障碍。不是，是进到那个障碍里，再从障碍里出来，是进到死里，再从死里出来。这个撒旦做什么，或者因着我们的限制，神许可一些发生，许可什么？许可这个死亡的权势啊！你要知道，但是你不要说神喜欢，神绝不喜欢，但是神会许可这个死亡的权势啊，来侵蚀你这个人，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慢慢叫你这个人呢、啊，有一种说不出来那个死亡的光景。这个 physical 呢，在肉身上是这样，在属灵上是这样，在环境上是这样，在一切的人事物上都是这样。一切的人事物，一切的环境，一切的这个事情，在事件，你知不知道啊，都有一个死亡的权势，可以拿来用，可以拿来占有，可以拿来得着，好像啊他应该得着的。主耶稣绝没有意思就把我们呢、啊抱到空中去，跳过死亡，然后再把我们放下来。所以你看，现在死亡在你后面去了。主说不啊，我是复活。什么叫复活？复活不是胜过，我不是胜过死亡的，我是进到死亡里面去，我是连于死亡，在外面看，然后再从死亡里长出荣耀来。这个叫复活。你知不知道啊？在肉身上，有一天那个先到主那里去的。就好像我们所爱的倪弟兄，我们所爱的李弟兄，还有我们所尊重的许许多多我们在教会历史提到的，像今天你们提到那个叫什么，那个老监督波利卡是吧，你们把他翻作老主教。哎呀，主耶稣您不能乱搞啊。好了，你想不想见他？你懂不懂？当你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你想不想见他？那个火在烧他的时候，他还有那种祷告，是不是这样？所在他有那种祷告，你有没有感觉，主啊，我愿意在你来的时候，我能见到这样一个人，能不能清楚呢？我告诉你啊，不仅呢、啊、这些人走了，有一天实实在在的这些人还要回来。怎么回来？回来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就好像主耶稣复活以后，他那样子一直在变嘛。那么呢，他跟彼得他们在一起是一个样子。后来到以实玛利，以马忤斯那个叫什么？以马忤斯是吧？到以马忤斯路上，他又是另外一个样子。然后主耶稣又到他们中间去，又是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绝不是以前主耶稣那个样子。如果是个样子，一眼就看出来了，是不是？ 好了，所以啊，当我们再见到李弟兄了，那我们都爱他；再见到倪弟兄了，当然没有，我们没有见过倪弟兄，起码看过他的照片。见到倪弟兄了，见到，譬如说那个叫什么，波什么，波利卡啊，那个老监督了。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主啊，谢谢你啊，这里啊，你的确是复活的生命。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一个还是有点 supernatural， 超自然，懂不懂？是你可以想象用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就说出什么呢？你这一生跟随主的路程，会不断的有啊死亡的权势来侵占你，来攻击你，来试着得着你，甚至有的时候也把你俘虏过去，叫你啊活在死亡的权势里面去。然后怎样呢？就从那里啊有一个牙长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不仅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啊开始在你里面发动了，这个发动啊叫你从死亡里出来，叫你越过死亡的权势，叫你不受死亡权势的恐吓，不受死亡权势的压榨，叫你这个人呢、啊、超越出来，不是越过了死亡，而是进入了死亡，再从死亡里走出来。在勇士的来的时候，我们许多的人都要有那个阶段，是肉身的。但是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啊，撒旦会一直不断地把死亡的权势加给你，撒旦会一直不断地用死亡的权势来攻击你，叫你这个人觉得害怕，叫你觉得人呢、啊，这个人觉得战惊，叫你这个人觉得没有希望，叫你这个人觉得不知道怎么跟随主，叫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往前，叫你觉得好像行走在这一条路上啊是何等的无望，何等的艰难。但是主还没有带你过去。事实上我跟随主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有哪一次主说，哎呀，前面那个山太高了，我带你飞起来飞过去就算了。主好像说太高了，我挖个洞，但是我只挖一半，我叫你走到中间以后，进不得进，退不得退，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呼吸都没有。然后主就问你，问我了，活得怎么样了？我就告诉主说差不多了，这次差不多了，这次连我自己也断定是必死的。能不能清楚？主说是吗？是吗？果然是吗？那你再呼喊主，你再享受一下这个生命，经历一下这个生命，经历啊这个生命里面那个复活的本质，那个复活在你里面开始有运作。运作的时候奇怪了，有时候你从里面过了，有时候你并没有从里面过，管他是过了也好，不过也好，你有个感觉，主啊，这算得了什么呀？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呀？这一种死亡，这一种死亡的力量，这一种死亡的权势，这一种黑暗的光景，这种黑暗的压力，这种叫人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往前的情形，主啊，我在复活的生命里没有不能过去。哎呀，我愿意告诉弟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也许我想可以讲。记不得上次一个姊妹起来讲，我想回高雄了，今天不是又起来讲吗？我不要回去了。那个姊妹在哪儿啊？哎，感谢主，姊妹啊，你上次讲回高雄，那你请坐吧。我这个感觉，主啊，谁带你来的呀？懂不懂？我还是愿意回问你这个问题，谁带你来的呀？然后你要走了，我就问他，谁带你走的呀？但是我凡是这种来了就走了，或者到后来都学不到，学到是什么呢？是这是死亡，真可怕。这些地方叫我受熬炼，这个地方叫我受煎熬，这个地方叫我受打击，这个地方叫我无可奈何，这个地方叫我过不去，这个地方叫我觉得没有盼望。现在这个情形，现在这个光景，现在这个环境，现在这个处境，叫我觉得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一步。就在这样的时候，你要告诉我说，主啊，谢谢你，你是生命，不是外面改，外面不会改的。不仅环境不会改，认真说，连你这个人呐、啊，你都不要盼望改太多。我们不是常常祷告吗？主啊，求你变化我呀！当你这样祷告，你不就有一个幻想吗？ 像我这个老脸一下就变年轻了，再到楼下去抱小孩，小孩都喜欢给我抱，现在没有一个给我抱的，你可怜不可怜？以前没有这么凄凉嘛，以前去还有几个小朋友很喜欢我，现在好像就一个了，只剩一个，谁的孩子啊？好像对我还蛮亲热的，就剩一个，其他叫这个爷爷抱抱好不好？不要。那个爷爷抱抱不要，那个妈妈就不好意思了，她现在刚刚学会不要了，对谁都是不要了。可是我就不太信，哎，小姊妹啊，你不是我们最小的吗？哎，要不然你看我们两个散会后我们俩去，我虽然你抱抱她是不要，你去抱她就要了。但这个奇怪呀，哎，那我就祷告了，抓我这么老了，求你改我就死亡了。她不会改嘛，只有变得更老嘛，哪会改呢？但是怎样呢？到后来没有感觉了，从里面出来了，环境没有改变，境遇没有改变，遭遇没有改变，外面所安排的一切没有改变，但是里面改变的。为什么里面改变呢？因为这个生命啊是复活的生命，这一个时候生命开始运作了，复活的实际在我里面出来了，外面还是一样艰难，外面还是一样受打击，外面还是一样被误会，外面还是一样有许多的闲言闲语，但是里面说不出的超越，说不出的超脱，说不出的喜乐，说不出的高昂，说不出的荣耀，说不出那个与神的意思，里面愿意说主啊，所有一切都可以来，我不在乎，我也不愿意管这些事，我太喜乐了，因为我有复活的生命。你知不知道啊？这就是生命的事。要叫生命成长，不仅你要认识生命是谁，你要看见了生命的所事，它是什么呢？它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凡是生命所做的都是存到永远的，不会改变，不会丢弃。一个多少年前全世界多少年的弟兄可以有20年不聚会，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那些年的功课完全都在。我就是最近我亲眼看见一个，大概有20年，15年以前在台北，我跟他有一次谈话，他告诉我我不能再走这个路，我看不惯，我也不能再接受这件事，他就到世界去了。15年，大概2年以前，我跟他一块吃一个饭，我看他属灵啊好像有点复苏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呀、愿不愿意再回来好好服侍主啊？我看他一讲马上就擦汗了，还朱总跟你这么一讲，我现在满头大汗，我都觉得这个不错，证明他良心呢、还很有感觉。我说你愿不愿意服侍？不要，讲那些干什么？吃饭吃饭，那不就完了，对不对？满头大汗就是好消息嘛。然后啊，他们没有啊，还是作诗了。这半年啊，开始聚会了。哎呀，我就听说，一开始聚会以后，恢复了侍奉，恢复了供应，弟兄们都爱他。你知道这是什么？永远的生命。你不要轻看你一次的聚会，你不要轻看你一次的奉献，你不要轻看你一次的跟随，你不要轻看你一次跟生命的连结，你和生命的关系都是永远的。你画一次主得罪一些永远，你享受一次主得罪一些永远，有一次的奉献就得罪一些永远。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仅是永远的生命啊，这个生命还是复活的生命。越要认识复活的生命，你就越要告诉主，主啊，我不敢求你把我放到死里去，我们不要那么傻乎乎祷告，主啊叫我死啊，好像我证明你复活的生命啊，这是傻乎乎的。但是你要告诉主，主啊，我愿意这个经历复活生命的实际。到后来我想这样和你说啊，所有你所想象的事，就是你刚刚蒙恩的，你觉得哎呀弟兄相爱呀、弟兄扶持啊，我们不是有那首诗吗？软弱彼此体谅，重担互相担当，一人心伤，众人泪淌，充满同情心肠。我年轻时唱以为是真的呀，后来才知道哪有这个事，刚强了彼此打击，爱主了彼此斗争，一人失败，众人欢唱，大家就唯恐你不跌倒，跌倒了就好了，哪有这些事啊。但是啊，你说哎呀原来没有，也不是没有，小圈小分家什么大概也有，一人心伤，众人泪淌，充满同情心肠，因为什么？没有利益冲突嘛， 等到你有利益冲突，你看看有没有那东西，我就不信有。但是啊，有件事很奇妙了，这个弟兄不喜欢我，我也不一定喜欢这个弟兄，我们却同有一个生命。所以这样呢，我要到死里去，好让这个活出来；他也要到死里去，好让这个活出来。这个死会叫你啊，实话所有你所听见的。今天我也告诉你，我能和多少弟兄流泪，我知道没有虚假。今天我看见多少弟兄成长，我里面都喜乐，喜乐的泪。有时候晚上一个人在家里，为着这里有些弟兄姊妹思考祷告，我里面那种和主的关系，我也告诉你啊，这个就不是天然的了。慢慢就懂了，主啊，所有属灵的事都是真实的，是有这个东西叫做软弱彼此体谅，是有这东西叫做重担互相担当，是有这件事是一人心伤众人泪淌，充满同情心肠。但是在谁的身上呢？乃是在那些啊活在复活生命里面的人身上。所有属灵的真理，所有属灵的看见，所有属灵在你想象中属灵该有的情形，都不可能是你的，除非在主的怜悯里啊，你经历了死而复活的经历。这个是真理的实话，是在复活的生命里的。认真说，连真理，但是你要会听啊，这句话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这是个发表，连真理都需要复活的。认真说，懂不懂这个话？你现在听见了一些话，它是道理，这个道理一定要经过死，然后这个死再长出一个东西来呀，那个就变成启示中影响你控制你的真理了。那个真理啊，就不再是个道理，而是一个在生命里面的实际了。所以认真说，连许多的真理，连许多教会生活那个实际啊，都是需要经过死而复活的。感谢主啊，这一个生命今天我们知道了是什么生命呢？是复活的生命。不仅是这样，这个生命什么呢？是灵的生命。这些我想啊，这一点不要太讲了，生命就是灵，灵赐人生命，是不是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然后怎样呢？就是生命。话和灵和生命是不可分的。那就说生命来说呢，好像它遥远，就说灵来说呢，好像它可亲。当你享受到灵的时候，你得着的是生命，你不是仅仅得着灵。如果你仅仅得着是灵，那常常就是得着情绪上的东西，懂不懂这意思？你就情绪上有一种冲动，情绪上有一种感动。真正摸着灵了，享受到灵了，经历到灵了，让灵在你里面呢有实话，有运行了，灵在你身上所产生的一定是生命。灵丰富的人就是生命丰富的人，灵强的人就是生命强的人，灵在他身上运作多的人就是生命运作多的人。因为灵和生命是不可分的。生命好像是啊这个 hard food， 灵好像啊是这个 soft， 就是奶呀、啊、是可以吃，你喝进来非常容易给你得着的是灵，但是长出来的一定是生命，能不能清楚？所以啊，这个灵才叫什么呢？赐生命的灵，灵来了，生命就来了。摸着灵了，就摸着生命了；享受到灵了，就享受到生命了；得着灵了，就得着了生命了。灵在你里面，给你经过了，给你经历了，在你身上经过了，有了组成了，就是生命在你身上啊，给你经历了，经过了，有了组成了。所以啊，一个爱生命的人就懂了，没有灵就没有生命。不在灵里就不在生命里，缺少了灵就缺少了生命。灵不丰富，生命不会丰富。就算我有很多的丰富，生命上的丰富，但是在这个时候若是我灵的不丰富，生命的丰富不能被挖掘出来。用懂不懂这话的意思？就好像你们没有什么变嘛，就说生命来说，不会你们休息两周就没有了吗？而为什么每一次你们休息两周回来，我们都不能讲到，都要做一个问答。问答的时候，你们每个人在那儿半睡不醒的，搞得我这个答问题的人也是半睡不醒的。这个我是怪罪你们，不怪罪自己。你们好了，我就没问题了嘛。但是你看，现在不是过两天了吗？过三天还是过两天了？ 这是第三个晚上，才过两天嘛，为什么今天晚上就这么大家这么痛快起来了？懂不懂？不能说哦，那是礼拜一说没有生命，礼拜三生命加多了，生命不这么变的呀，生命是实体呀，能不能清楚？灵啊，是连于那个 enjoyment， 连于那个享受，甚至可以说连于那个新鲜度，连于那个口味的。我说为什么你们去搞两周回来了，一个个就累得要命？你说啊，因为我们开车开累了，我也不信。你们多大年纪嘛？那60岁的人勉强还可以讲这个话。你们几岁的？30岁，什么开车开累了？对不对？哎，因为我告诉你，就是你们这两周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总而言之啊，大概做纲要做得太厉害了，然后你们都违规嘛，不是规定说一到周末就不可以再做了？有没有这个规定啊？有没有这个规定啊？没有明文。好了，那现在我讲了。哎呀，那我讲了，这个休息了有两周，到第二周每一次到礼拜五下午以后，拜六和主日还有礼拜一白天，不可以讲纲要，不可以研究纲要，有4个早晨足够了，一共8个早晨还加上下午还不够。但是你假如愿意，你可以去读一读那个，不是你们有这么有8章圣经需要读吗？可以读那8章，那是可以的。好了，我想你们呢，因为啊心思用得太厉害，考虑怎么做纲要，研究怎么发表，其实啊等你讲的时候，该懂的老早就懂了，不该懂的也是不懂的了，都一样的了。但是啊你搞了半年以后呢，有一个东西没有了，灵没有了，生命没有改变呢，不能说放弃这个休息2周研读纲要就把生命就漏掉了，不可能的。但是灵啊是可以的，所以一个人来啊就没有灵了，需要讲啊讲啊讲啊，越讲越好，越讲越好，越讲灵越出来，然后怎样呢？这个生命的丰富啊就显出来了。生命没有变，前天的生命和今天的生命相差度不会那么大的。那为什么前天晚上那个聚会这么沉重，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变成这么享受？因为啊前天晚上大家没有灵，今天晚上大家都有灵。灵啊是赐生命的呀，灵啊也是实化生命的。你这个生命无论有多丰富，不在灵里面，生命就出不来了。所以啊生命是什么呢？是生命之灵，是灵的生命，然后怎样呢？是一个无穷大能的生命。所以你不要怕，你软弱不软弱？你说我很软弱。我也告诉你啊，我绝不信。你知道为什么圣经要讲啊，他成为祭司并不是靠属肉体的条例，乃是靠无穷的生命的大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知道你软弱嘛，而且知道你软弱，软弱到了家了，不仅到了家了，到了你的卧室了，不仅到了你的卧室，到了你床上了，不仅到你床上，你瘫在那儿都不会动啊，你才需要无穷大能啊，大能的生命。许多的时候这个生命你经历不到，这个无穷大能的生命你经历不到，就是因为啊你太好嘛，你太刚强嘛，你太得胜嘛。你看你们起来做见证，哪一个不想表演的最好啊？所以啊凡是想表演最好的都很难经历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懂不懂这个话？你能，神就不太能来。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大概跟随主啊不会离开这个原则，开头是我能，然后就是我不能，然后就是什么神能，不是啊，然后怎样我无奈，哎，然后就怎样我无觉，就没有感觉了。我告诉你啊，开头啊我能，慢慢就不能。你不要小看这个不能啊，不能可是一个美德哎。所以啊你要会听啊，你要会听，失败常常是可喜可获的，得胜常常是啊我不讲了。因为什么呢？许多的时候你所以为的得胜都叫你离开了生命，能不能清楚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全世界呢 常常在全世界做工，做一年没有果子，再做一年还没有果子，再做一年还没有果子，搞得他也不知道应该吃屎好，还是应该不干好，还是应该向主发脾气好，然后就来抱怨，都是朱弟兄带领不对。他说带领好不会这样的，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你太有能了，你能做神，只好说了，你既然这么能做，我就让你做吧。你既然那么得胜，我就让你得胜下去吧。你既然材料预备的这么好，你就多多预备吧。你既然这个为主这个起来展示的时候展示这么丰富，你就多展示吧。这个和我无关，我呀袖手旁观。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你跟随主了，跟随主跟随的认真了，主我真是愿意跟随你，主就会问真的吗？不，我是的确，我这个全心诚意，100%，全心全意，把我奉献给你。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时候，主还会问你，是奉献给我还是奉献给你？懂不懂这意思？许多时候说主啊，我把我奉献给你，认真说啊，还是我把我奉献给自己，我让自己活出另外一个东西来，懂不懂说这个话？你想想，你有时奉献是不是这样？主啊，我把奉献给你，你脑子就在开始改良了。主啊，我把奉献给你，从此以后我每天要聚会。主说，我从来没叫你每天聚会嘛。从此以后我每天读圣经15章，主说，我也没叫你读15章嘛。都是你把你奉献给改良的自己。你要怎样呢？你要走走啊，走不下去了；走走啊，走不下去了；走走啊，走不下去了。圣经就说一个东西啊，叫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是不是？是无穷的。我现在问你啊，为什么圣经啊讲这个 endless power of life？ 为什么他要讲 endless？ 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啊，神说啊，这个大能来不是像你所想的。今天我一祷告碰见主了，站起来干他，没有，他是无穷的。无穷就是说。对不起，我讲这土话了，咱们熬吧，这叫无穷，懂不懂？咱们熬，懂不懂这句话？懂不懂这句话？林婷，你不懂啊？那就是说，你愿意这样走，我就陪你走；你愿意那样走，我就陪你那样走。我告诉你，我保证你不死，因为我是无穷的。我保证你不会失败到一个地步啊，没办法再见我的面。我保证你，但是啊。也不是你所想那个大能，是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哎，走走啊，你说主啊，你在哪儿啊？哎，说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哎，感谢主，你还在这儿，你就又开始走了。走走，主又不见，主啊，你在哪儿？我就在这儿，就在你旁边，你不要紧张，我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不是我们所想的呀。我们唱诗歌，基督领我此意和田，此言带下天上平安。知不知道在那一首啊？基督领我自意啊，你们哦，你们改成他带领我了。好了，那还是基督领我好嘛。啊，基督领我自意和天，自言带上天上平安。这都是唱歌给人听的，哪有这些事？我什么时候平安过？我跟随主这么多年，跟你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不什么叫平安。但是也很奇怪了，我有时想想，主啊，我怎么跌到了40？我这个跌倒啊，一直不断跌倒，40多年还活着。他因为圣经说是无穷嘛，那个意思叫熬了，咱们一同来熬吧，懂不懂？不是你所想的，主啊，大快大快，碰见主了，这一碰见主，站起来，脸就发光了。再一个人讲你要信耶稣，人就流泪悔改了，然后你要爱主，他就来聚会了，天下也没这个事。跟随主的人。永远是在失败中享受得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不是在得胜里经历失败，是在失败中享受得胜。你懂不懂我现在说这个话？好像我在失败，好像我还在失败，好像我在还在失败，但是总是问一个问题：主啊，怎么还没死啊？你有没有问过？有没有问过主啊？你怎么还没死啊？啊？有没有问过？问过？你有没有问过？问过？我看常宗明啊，你大概常常问吧？主怎么还没死啊？问过没有？啊？有没有？你要是问我就告诉你，我早期常常问， 哎，主啊，我奇怪了，我还活着嘞，我还活着。好像你奇怪，你说这个大能在哪儿呢？这个你活着不就是个大能吗？你还有什么大能？无穷的生命的大能。然后这个生命是什么呢？是神圣，请你加个神圣啊，神圣圣洁的生命。这个神圣圣洁啊，是他最高的一个属性。你他是谁？他就是圣洁的神，他就是神圣的神。神圣和圣洁是连起来，所以活在这个生命里啊，摸着这个生命了，不仅摸着永远了，不仅经历复活了，不仅经历灵了，不仅也经历无穷的大能了，也会产生一个东西啊，叫你这个人在生命里不断地有一种的分辨，有些东西知道这不是出于主的，这不能和主有关系的，这不能连于主的，这不能连于神的经纶的。有一些东西叫你里面有一些东西啊，叫你里面觉得非常的厌恶，甚至不仅是罪的事、世界的事，甚至于宗教的事，真的非常厌恶。因为什么呢？这个生命啊，是神圣圣洁的生命。阿门吧，阿门呢？求主怜悯我们呢。我们现在这样讲是很慢，但是我觉得也很好。今天有个很好的聚会，我盼望起码你里面能领会了，主啊，我愿意长出一个合适的人位来，然后呢，愿意这个生命的琐事在我的身上不断的运作，叫我经历永远的生命，叫我经历复活的生命，叫我经历圣灵的生命，叫我经历无穷大能的生命，也叫我经历神圣圣洁的生命。因着这一个，在我们身上才产生许多种不同的经历来。求主怜悯我们，请一两位弟兄带我们祷告，结束这个聚会。